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每个人也有自己个别的需要。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以后，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仍有一种说不出的渴求呢？所以你会不禁自问，我到底是为什么活着？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无论你是谁，有一件事是你会同意的，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学问也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享乐更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人需要到底是什么呢？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当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的身份、背景、职业、性格都不一样，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但奇妙的是，当他们遇见了主耶稣之后，他们都从主耶稣得到了真正的满足。主耶稣一一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这也是我的经验，我永不会忘记。当我信了主耶稣，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那份长久在心中总是挥不去的虚空感再也没有了。我因为有了主耶稣，我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今天对你而言绝不是偶然的，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恒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圣经上主耶稣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现在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求圣灵感动你，使你因信主耶稣而得永恒的生命。
人类一直都被笼罩在疾病和死亡的阴影底下，今日多数人都受困在不同程度的病痛当中。人在病痛面前是何等的无能无奈，所以俗话说，纵有家财万贯，不如身心健康。一位很有身份地位的父亲，他为了病重的小女儿，不惜在大庭广众向耶稣伏地恳求。天下父母心，谁不盼自己孩子永远健康？一位饱受病痛折磨了12年的女人，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病势非但不好，反而更重了。因她身份卑微，她不敢奢求主耶稣专程来医治她，所以她只好挤在人群中，用信心去摸耶稣。耶稣对这位女人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对于疾苦者，谁有真正的人心良术呢？ 对于病痛人，谁能实在的妙手回春？请听圣经上的记载，有一位管会堂的名叫严鲁，来见耶稣，就匍匐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门徒也跟着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受了许多的苦，一点儿也不见好，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病势反倒更重了。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就止住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当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不能隐藏，就恐惧战惊，来伏在耶稣跟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当着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又有许多人乱嚷，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女儿已经12岁了。俗话说呢，有什么也有病，没什么也没钱。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只要一生病，什么人生大计或什么人生乐趣就全没有了。平常伤风感冒的小病呢，还不算什么。人所怕的是生了会死的病和长久折磨人又治不好的病。会死的病呢，就是医生看了之后对你摇了摇头，就不再说什么了。治不好的病呢，是既死不了也活不成的病。人一知道自己得了会死的病，一时之间呢，真是青天霹雳，难以面对。人如果得了治不好的病，那就更凄惨了，因为久病厌世，病久了呢，会让人了无生趣，意志消沉，最后落得病久讨人嫌， 久病无孝子的下场。刚才所读的圣经特别提到了两位病人，一位是12岁的小女孩，她正逢春蕾初开，进入少女的黄金岁月，现在却竟然病得快要死了。她的父亲来向主耶稣伏地恳求，另一位是贫病交迫，饱受折磨，已经病了12年的女人。这个女人她所得的病是令妇女最苦恼最难医治的血漏症。圣经说她12年来遍寻名医，在好些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她在受了好多的苦之后，病势非但没好，反倒更重了。她是自觉不配求主耶稣来医治的。你只要仔细一想，你会发现真是奇妙，圣经特别用他们两位来当病痛人的代表。一位少女年12岁，病得快要死了，她父亲来求主耶稣。当主耶稣去她家里在半路的时候，有一位病了12年的女人来摸主耶稣，盼望因此得到医治。你看这两件事好像不相关，但确实又相连。就是那位少女她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女人呢就得了医不好的血漏病。12年后的同一天，她俩人奇妙的都得到了主耶稣的医治。圣经的意思非常明显，生病的人呢是需要良医的，但良医何处寻呢？主耶稣说过，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有病痛的人应该先来找主耶稣。圣经说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主耶稣是大能的医生，他来就是要担当你的疾病，和要将福音传给有病痛的人。你看这位小女孩的父亲，他是犹太会堂的负责人，这在当时在社会上是非常受人尊敬的，他是很有身份地位名望的人。但当他的小女孩病得快要死的时候，他就顾不得自己的情面来求主耶稣了，并且是当众伏伏在地上向主耶稣呢再三的恳求。人在病痛和死亡面前实在是顾不了自己的情面，你非得谦卑下来不可，因为病痛和死亡从来不讲情面，他也不会买谁的账。不管你有多高的地位，不管你有多大的权势，更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他找上你就是找上你。这位父亲为了小女儿的病，为了小女儿快死了，他只好谦卑地伏在主耶稣脚前，再三地恳求主耶稣。他说，我的小女孩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我自己也有小女儿，我实在是能体会这位父亲的心，只要是女儿病能好能不死，自己的脸面实在算不得什么。一个人在平时呢可以自以为了不起，可以要面子，但在病痛和死亡面前，人只能谦卑下来。这时候人才看见了自己是何等的无能，何等的无奈，何等的无力，何等的无望。有一位古董商，他是很有身份地位的人，平日呢他把自己看得很高。有一天他得了重病，当医生宣布无药可救之后，他说他非常害怕，特别是在自己静下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 很快就要死了。他这一刻就不敢，也无法再骄傲了。他感到非常彷徨。这时他想到，应该有个信仰来抓一抓。他又见到许多同房垂死的病人，在那里呻吟。他心里有说不出的害怕和无助。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人到医院里来传福音。他就在惊恐怕死的情况下相信了主耶稣。自从他相信了主耶稣之后，他知道自己有了永生。他知道呢，自己在肉体死亡之后会回到天家，所以他心中有了平安和喜乐。从此他就能很平静地去面对肉体的死亡。人在平时可以狂傲，可以逞能，可以说我不信上帝，我不怕下地狱。但人一旦面临大病，面对死亡，就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人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无能。但人能见棺材而流泪，总是一件好事。临死前能信耶稣，也比悲悲惨惨的下地狱要好。何况主耶稣是愿意拯救每一位到他面前来求告他的人。所以主耶稣他一点都没有推辞这位父亲的请求，他答应立刻到他家里去医治他病重的小女儿。主耶稣这一动身呢，那看热闹的人可就多了，大家是争先恐后的要跟着主耶稣一块儿去。这是为要大开眼界，想看看主耶稣怎么医治这位病得快要死的小女孩。大家一路上是前呼后拥，凑热闹的人呢是越来越多。这时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她所得的呢是属于妇女病中啊相当难医的血漏疹。她骗寻了名医，花尽了她一切的钱，甚至连她养生过生活的钱都花光了。结果他实在是花钱买罪受啊！他在吃足了好多苦头之后，不但病没有医好，反而更重了。他这个时候的人生真是绝路一条，正所谓的又病又穷。除此之外，这种血漏疹在犹太人的律法规定是属于不洁净的病，凡是得这种病的女人要被社会隔离的。犹太人对生这种病的女人是非常的厌恶和瞧不起的，更是谁也不敢碰，因为只要是谁碰了这个女人，谁也就变成不洁净的。你说这个女人呢，她是何等痛苦。这种病啊，等于宣告她的死刑，甚至比死刑啊还要痛苦。所以他得了这种病简直是活受罪。一方面他要受身体的苦，一方面他还要受被社会唾弃的苦。他完全活在没有地位没有尊严之中，他真是病痛人的代表。他十二年来在生理上是不停的流血，他花光了一切养生的变得一穷二白。他在社会上是受人藐视，被人遗弃，他活在孤单绝望之中，没有人敢接近他，他身心都受到很大的伤痛，他只有慢慢的在孤独痛苦中等死。这一天他唯一的机会来了，他听见外面人潮汹涌，他听见主耶稣要到管会堂的人家里去医病。他以前呢，一定听说过主耶稣在各处医好了许多的病人，但他实在是自卑。他知道他所得的是血漏疹，他不像这位会堂的负责人，他没有这个身份来求主耶稣到他家。他更知道，如果一旦说出了自己的病人，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众人一定会躲避他，甚至会咒骂他。但他又不能放过这个恐怕呢是他一生仅有的机会， 他绝不能错失良机，这是他病得医治唯一的希望了。所以他鼓起勇气，他挤在人群之中，他拼命地挤进主耶稣，他决心用他最大最诚恳最单纯的信心来摸耶稣一下。他深信只要摸到主耶稣，就算是摸到主耶稣的衣服碎这也行。他深信只要他能够接触到主耶稣，他的病痛就一定能够得到医治。不过要冲破人群，要挤进主耶稣，这也不简单，因为主耶稣被层层的人包围住了。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正如今天一样，主耶稣被许许多多看热闹好奇的人呢给围住了。今天有太多的人把主耶稣给挡住了，这些人使你没有办法接触到真正的主耶稣，他们阻碍你，他们把你和主耶稣给隔开了，叫你和主耶稣呢没有办法接触。亲爱的朋友，今天有好多人告诉你说主耶稣不过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而且因为他们是专家学者，你就以为他们对主耶稣已经是研究过，你就会想那他们一定是对的，所以你也就不加思考的就相信他们所说的。他们常说主耶稣只不过是位宗教家，是基督教的教主，他创立了基督教，他教导人要博爱要平等要自由，主耶稣他有伟大的人格，他是我们为人的榜样。结果你对这样的教导呢就认为是完全正确的，你也不再加追究的就接受了。也有一些人呢他们说呀他们是信耶稣的，他们过圣诞节，他们礼拜天到教堂，他们还喜欢挂个十字架，他们说主耶稣的教训很好，信耶稣呢是为了心灵有一个寄托，信耶稣呢是享受宗教的气氛。你一听呢也觉得非常有理，所以你就一直以为啊信耶稣就是如此了。其实这些人呢都是阻碍你啊真实接触主耶稣的。另外还有两种人呢是故意阻挡你靠近主耶稣的，其中的一种啊就是说信耶稣啊就是信洋教，基督教呢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他们专门利用民族主义啊来阻挡你靠近主耶稣。还有一种呢是假基督教徒，他们表面上是信耶稣的，但是他们实际的生活和为人处事的表现都让人非常失望。他们平日向耶稣所求的啊全是保佑他们全家平安啊，赐他们事业成功啊，生活幸福而已，他们从来不理会人间的疾苦，他们也不顾及到社会的公义，他们更不关心人的灵魂。就如此类的人呢就是自己啊恶意的或是自私的把主耶稣啊给团团的围住，而阻挡别人亲近主耶稣的人。有时一个人生一次病未必是一件坏事，因为人在自己没灾没病的时候就喜欢看别人的热闹，虽然有幸围在主耶稣的周围呀，但是却自以为呀自己不需要耶稣。一个人往往是因为有了灾病来到了，才肯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才肯谦卑地来到主耶稣面前，才会从一位只晓得挤耶稣或是阻挡别人接触耶稣的人呢，变成渴望去求耶稣医治或是肯用信心呢去摸耶稣的人。一位很有名气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虽然呢在大学时代就信了主耶稣，但是他只是表面的信。他说呢他在信耶稣之后根本就觉得不痛不痒，既没有什么特别的喜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因此他常想啊信耶稣到底是不是一种心理的作用， 他说主耶稣对他而言呢，就像是一杯饮料，他知道其中的成分，他也听说味道很好，但他对于主耶稣只限于看和欣赏，他从来没有真正的喝进去，也就是他从来没有真正的接受主耶稣到他生命里面。所以信主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也说不上来。当他毕业之后进入了社会，他就把主耶稣忘得一干二净，每天呢，他就是为了钱奔波劳碌，他眼见自己渐渐的事业有成了，他就很自鸣得意。就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胃啊开始作痛不已，经过医生诊断证实他得了胃癌啊，就是炎症。他说一听之下当场有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他自己的脑子是嗡嗡作响，一片空白，脸色一下子就变成了灰中带青，思想上一时之间呢，还不能把这个自己很快就要死了的大事啊，联想到自己身上来。他说虽然他每天在报纸上都看到许多人呢，因为得了癌症，就是得了绝症而死的事情发生，但是他想那只是别人家的事啊，特别是全世界有那么多人，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蚂蚁似的，他从来没有任何感觉。但是今天医生竟然宣布了他活命的机会没有多少，这个时候他才觉得真是世界末日了。他看看窗外，阳光是那么的光灿，自己的视野又是刚有起色，多少雄心壮志在心头，如今医生竟然告诉我说我活不久了，这怎么可能呢？他说看着自己妻子那张苍白的脸，这个时候他多么盼望妻子能够过来抱住他，如同小的时候自己受委屈被抱在母亲怀里。但是他的妻子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是呆若木鸡的，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要怎么安慰他。他说向来独断独行的我，从来没有像这一刻似的那么软弱无靠，真想大哭一场，但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这个时候他说人生真是一片漆黑。几天之后他看着手中拿到的化验报告书，知道自己的死刑已经是确定宣判。到了晚上他实在是无法入睡，脑子不断的在那里为自己的病做分析和假设，但是不管怎么安慰自己都不能消除心中的恐惧。就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妻子说，为什么不祷告？祷告？好久好久没祷告了。人在没灾没病的时候，人只会想到自己，人哪里会想到主耶稣呢？如今发现自己毫无办法，实在是无能了，这个时候人才肯去除掉心中的成见，回到上帝面前。如今是人的尽头了，心中再也没有什么好想的，这才领会到人呢是多么需要上帝的怜悯和大爱。